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诸人们问您的安。今天我们要借着上次还没讲完的教会建筑必考题第二题教训方面来做一个结束。上次我们看了第二章里的四个教会，今天还剩下第三章里的三个教会。头一个教会撒迪就是被主评断为在我神面前你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个教会，他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第二章里面的假使徒尼格拉、巴兰、耶喜别、犹太人各种各样的教训，是不是曾经也都在撒迪教会发过病？圣经没告诉我们，可是在教训方面他给撒迪的建议是这样，除了在二节对他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以外呢，还告诉他说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主对以弗所教会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重点好像比较不在于教训。而撒迪教会呢，主要他回想的就是从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开始。以弗所教会可能只是行为问题，而撒迪教会呢是在基本的教训上出现病症了。那怎么办呢？无论是警醒也好，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也好，你总得知道依着什么标准来警醒，怎么样才叫做坚固，怎么样又叫做衰微。那说来说去啊，不是要你多学一些什么样的教训，更不是叫你去找能讲深奥道理的人来拜他为师，而是要回头追想在开始的时候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就可以了。这个无论从个人从教会，一定都是说到与基本救恩相关的信心知识行为。你看主在教会的教训这一个重点上啊，他的要求真的是不高。你开头的时候怎么领受怎么听见，那个往往就够你用了。领受听见是听到，遵守悔改是行道，警醒呢是两件事加在一起。那同时再加上一个教训，千万不要忽略了，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你所知道的你要遵守，你所不知道的你要害怕。这个不知道的不是说不知道主要来，而是说主随时会临到我们中间，而且来的时候如贼一样，这样你就能活过来。这就好像一个溺水的人捞上来奄奄一息，你第一件事情怎么办呢？恢复他的心跳，恢复他的呼吸啊。当教会病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恢复真理的教训。做工的人，做长老的人，一定要知道怎么样用神的话来苏醒他的教会。底下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信也与给撒迪教会的信相类似，但是这个教会好像比撒迪呢稍微多一口气。他对撒迪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对腓拉铁腓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还有一口气。怎么知道你略有一点力量呢？你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换句话说呢，基本的教训不但在这个教会里边呢，教会多少还遵行了一点。这个区别就使得腓拉铁腓教会比撒迪要多一口气啊。但是就着这还剩下的一口气，我们看见主第二次提出来，三章九节，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你虽然还剩下一点教训啊，仇敌的工作就是要进来把你那一点教训也归到律法底下去。教会的第一口气与最后一口气都是在乎是否归回了律法。如果教会已经只剩下一点力量，还 还在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那撒旦一会的人要把这一口气掐掉，就是把你带回律法里面去。反过来讲，做教导的人也应当明白，怎么把教会救活，乃是在于他们明白了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边所讲的，为什么那些犹太人归回律法的教训是错的，恩典与律法之间的区别，要不然一切都是白费功夫。保罗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也是从这个新约旧约的基本教训上开始讲的。那前面主给撒迪教会一个提神的教训，就是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这里他给腓拉铁腓教会提神，给他们的咖啡是什么呢？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只剩下一点力量，试着在那里遵守主道的教会呢？他们福音的工作可能做不动了，年轻人都跑光了，你走进他们的建筑物，更听不见也看不见小孩子欢乐的戏耍。教会主要的活动除了例常的聚会，就是丧事礼拜呀。现在主若是托付你来扶持他们，你知道从哪里开始给他们进补吗？要让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我仍然爱你，并且因为你这一点点的力量啊，遵守我忍耐的道，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主又说我必快来，这是他对撒迪说的话，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你可能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哎，你的冠冕还在头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教训。到此为止啊，这几封信里面已经说了两个持守，三个遵守。持守是主从开始就给你立的根基，你别弄丢了。遵守是对于你所持守的能够行出来。严格的说，这个持守与遵守甚至不包括要把圣经念一遍，因为那时候的信徒哪能像我们今天一样人手一本新旧约全书啊，更不要说什么预定论啊，灾前背题灾后背题。我们今天的信徒花太多的时间在听到在讲道，就像看戏一样，今天这个讲员演技怎么样，条理清楚不清楚，有没有亮光，比上周那位啊是讲得好还是讲得不好。其实主真的没有这样要求我们，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持守起初所听见所领受的，并且从行为上切实的遵守，那他就保守。你看旧约里边多少话，弥迦书六章一节就讲的差不多了，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主耶稣答文士也答得很清楚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自己。多不多啊？不多。难不难啊？也不难。我们教会运作七十问讲了这么多，其实最主要想要提醒弟兄姐妹的观念是什么？那就是基督不但是爱我，为我舍己，要我得到救恩呢，更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要晓得这是重点，这是神所要得到的，这是基督为我们舍命所要成就的，更是现今撒旦工作目标里的重中之重啊。这些教训并不多，而且清清楚楚的在圣经里面，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去搞一些很高深很系统的神学理论，他要我们能够持守他的道，能够遵守他的道， 就可以了。像刚才说的，你持守，你遵守，他必保守。那最后一封信给老底家，里面没有特别把教训这两个字提出来，可是他们基本的问题，除了那个叫做不冷也不热的行为之外，仍然是行为的孪生兄弟教训。为什么这样说？在这七封信里面，每一次主开头写信，他总是用这四个字，就是我知道你，对不对？然而老底家教会的特色是什么呢？虽然我知道你啊，十七节，你呢却不知道你。教会神的百姓以色列的群羊为什么不知道？因为祭司的嘴里没有存知识，人要从他的口中寻求方向，寻求答案，却什么都没找到，以至于百姓偏离正道，使许多人跌倒。这就是旧约最后马拉基书里面耶和华指了名对祭司的责备，他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新约的结尾启示录一样的，教会的众使者啊，这些信也是写给你们的。为什么主这样知道你，你却不知道你呢？为什么你明明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却以为自己是富足，是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呢？教会本来是神的家，为什么主都已经给你赶到门外去了，你还觉得挺好？主敲门你也没听见呢？你能说这个责任不在牧养教导教会的人身上吗？前一次说过，主给老底家教会的强心针就是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可是发热心不只是行为啊，发热心跟教训尤其在今天有非常密不可分的关系。主对老底家教会说要发热心，我们耳朵旁边马上就想起来什么样的教训呢？服侍主不要动肉体，要出于圣灵的，要听见圣灵的声音，圣灵叫你做的你才做，你这样动肉体呀，像扫罗一样是不蒙主喜悦的。请问这是哪一个耶洗别在中国教会丢下的教导？本来清清楚楚的话，现在都给蒙上了一层烟雾，要是连主给教会的强心针都给掺了水啊，你可要怎么抢救他呢？好在主在这七封信里面还真有这么一颗教会保命丸呢、啊，是特别留在最后这两封信里的。前面菲拉铁菲教会，他说要使那些犹太人知道，其实更是要使教会知道我已经爱你了。所谓已经爱你，当然是正在爱你的意思。那老底家教会呢？我们不要光记得主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别忘了十九节不单是对着所有教会，也是特别对着老底家教会讲的。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一个人一个教会怎么从那个不冷不热、瞎眼赤身贫穷，或者是律法以及诸般怪异的教训里面出来啊？那个保命单就是知道，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爱我们了，已经为我们死了。现在我们既被称为神的儿女，他难道会丢弃我们吗？他为什么要责备要管教？那是因为他不但爱我们了，而且疼爱得不得了啊！你可以把你对主那个起初的爱心后来的爱心通通都丢弃了，主却一点都没有忘记你，一点都没有少疼爱你呢。明白了这个，体会到这个，教会就有希望，就有生机了。所以主说，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不单是让他与我一同坐席啊，更是因为我与他一同坐席。主渴望，主巴不得与他所疼爱的儿女、所疼爱的教会一同作息，更甚于我们想要 与主同坐席。但是言归正传，教会建筑最重要的两个必考重点、必考题，一个是教会行为，一个是教训。七封信听起来很多，各有各的问题，好像也很复杂。其实你归纳起来，要是能把这两个重点抓住，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基本分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理不清、做不来的借口。那第三章有关于教会的口诀，是这样一首打油诗：教会教训先回响，听见领受没花样，主必快临你警醒，穿上白衣主同行，一点力量够遵守，你既持守他保守，九次说起我知道，何由你竟不知道，大发热心快悔改，你今门内他门外，主正爱你别忘记，甚愿与你同坐席。那接下去下面一问，我们要看的就是教会与撒旦。一般我们总认为世界是撒旦掌权的地方，那教会呢是神的家，应当是最安全的。其实基督固然是我们的避难所啊，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来讲，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也真是平安稳妥。可是如果我们以为教会也是这样，那就弄错了。因为教会其实是属灵征战最激烈的一个地方。怎么知道？你单看圣经就应当晓得啊。这启示录七封信里面是整本圣经撒旦魔鬼出现最频繁最密集的地方。七封书信里面一次提到魔鬼，五次提到撒旦，七个教会里边四个教会有撒旦活生生的工作，剩下三个教会里边还有两个是被称为死教会的、瞎眼教会的，也就是说呢，撒旦已经做过工或者做透了工的地方。那我们就应当晓得，这绝对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情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对彼得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绝非戏言。”教会是魔鬼撒旦带着阴间的权柄倾巢出动，要来颠覆、要来征战的地方。所说的不能胜过他，是讲到神所启示的基督作为教会的根基，不是魔鬼能够动摇的。但是魔鬼虽然不能胜过这个根基，并不表示他不来搅扰。这个神所启示的基督不是魔鬼能够动摇的，神所要的教会啊，无论多大多小，每一个都是魔鬼要来颠覆、要来变质的对象。所以我们常常听见弟兄姐妹说：“哎，教会是神的家，里面充满了各样的问题，我实在是伤心呐，我再也不要去教会了。”这是最没有见识的话。其实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你替魔鬼想想也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并且父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他就坐在父神的右边等仇敌来坐他的脚凳。魔鬼的日子、魔鬼的结局早都写得清清楚楚了。凡是属基督的人，主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那既是这样，魔鬼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除了继续在世界上发起各样不法的运动，弄瞎世人的眼睛，拦阻人，想让他们不认识神之外啊，魔鬼最划算的工作就是来破坏那个基督心腹要装饰整齐、等候新郎、预备建筑的教会啊。很可惜，今天神的子民对这个问题呢，大概有两种极端。有一类人是他虽然信耶稣，却完全不认识撒旦。你跟他说任何有关撒旦的事啊，他都觉得很荒唐、很滑稽。他的思想极为简单， 我现在是属乎主了，主比万有都大啊，所以什么撒旦呢就不用再跟我说了。还有一种极端的人呢，是无论什么坏事情都怪到撒旦头上。其实你读这七封信呢、啊、主耶稣真的是很公平的，冤有头债有主，有的事儿他明明都说是撒旦的工作，有的事儿呢他这笔账完全算在教会的头上，算在人的头上，不是算在撒旦的身上。因此借着这七封信来看撒旦在教会里到底是做什么工作，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题目。就像我们在别的地方讲过基督在旷野为什么要受魔鬼的试探，因为借着那短短的半章圣经就能够让我们认识魔鬼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你不认识仇敌怎么和他打仗啊？光在教会里面空喊捆绑撒旦魔鬼的座位，有的时候是对着空气喊的。主容让这些事情临到，容让教会成为一个属灵的战场，又把它都写下来，告诉我们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因为你听了就知道是主耶稣在教导我们怎么辨认，怎么奉他的名捆绑，奉他的名对付撒旦，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功课，要我们这些断奶的婴孩按守在毒蛇的洞穴上。你怎么又把这个功课交回给主呢？这就好像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他是老僧入定，你无论跟他交通什么属灵的事情，他都把你看成好像没开窍的小孩子，笑眯眯地对你说，交托主啊，交托主啊。主写信给七个教会，就是把这些事情交托给教会，你怎么再把它交托回去给主呢？所以在发过这通牢骚之后啊，让我们再把这七个教会七封信走一遍，虽然有许多会和前面所说的重复，但应当仍然能更帮助我们，不但为真道啊，更是为教会打那美好的胜仗。第一个教会以弗所，主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还真没有直接提到撒旦魔鬼的名字。其实撒旦有没有试着来进攻，肯定有啊。上次已经说过，不单教会里面有恶人，还有那自称使徒却不是使徒的上门来兜售自己。可是撒旦的势力终究没有进到以弗所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于这些被撒旦所用的差役所用的器皿啊，不容忍，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不就行了吗？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里面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常常在猜什么叫做给魔鬼留地步。把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信和主耶稣写给以弗所的信合起来看，不是挺清楚吗？为什么以弗所教会魔鬼没办法进来做工？因为没有人给他留地步。怎么叫做给他留地步？除了教会有尽职的长老不容忍恶人挡住那些假使徒之外啊，教会里面我们自己也不容忍自己做一个说谎犯罪含怒的恶人呢、啊、这样撒旦他就没有办法进到这个教会。主在第六节固然提到尼格拉，可是他对别加摩教会是说，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对以弗所却是说呢，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这段话背后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因着教会的恨恶立场，使得教会没有真的掉进别加摩教会的境况，这个尼格拉党啊没有真的进到以弗所。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以弗所教会是有灯台的，因为第五节主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表示那个灯台现在还在啊。人点灯是放在台子上照亮一家的人，一个教会要是能做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个世代中像明光照耀，那撒旦就在其中无所遁形了。 这是第一个，也是真正唯一的七封信七个教会中没有撒旦立足之地的地方。还有两个教会也没有提到撒旦魔鬼，都是今天才刚刚讲过的，一个是撒迪，一个是老底嘉。撒迪为什么没有撒旦？因为主说了嘛，按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就行了，不用劳驾撒旦了。老底嘉呢，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对于一个发财教会、瞎眼教会，撒旦也乐得放假。这些道理一点都不难懂，所以不单教会发财你别高兴啊，教会不冷不热，自己觉得日子太平，你更要小心，连撒旦都不理你，都不搅扰你，那我们可真是病得不轻啊。看来赶撒旦不是靠口号，而是教会要有主所称许的行为，劳碌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不但把起初的爱心找回来，更要为主大发热心，比什么捆绑撒旦的咒语都更有效，我们不妨去试试。今天得先停在这里，下回继续再谈。